那我们再来把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起印过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一遍。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的。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即拆通了，连所躺卧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炉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死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死了，或说，起来拿你的炉子走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炉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炉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无误的话语。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要来思想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那这是关系到说一个摊子啊，他得到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关于这件事情，那除了马可福音第二章这里有记载之外，那福音书还有另外两处啊，就是马太跟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啊。我们现在不需要翻，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到适当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啊翻一些经文来对照一下。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啊，除了马可福音啊，马太、路加福音也啊，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啊一到八节有记载，那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也有记载。那让我们再来看啊，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第一节这边说，过了些日子啊，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那我们知道说福音书啊，马可福音当记载到第二章的这里的时候啊，可以说就是耶稣已经出来服事、出来传道一段时间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的那一章，那一章十四节那边就十四到二十节就记载说，耶稣啊呼召渔夫啊来做门徒啊。那么在二十一跟二十二节啊，那边我们看到说啊，耶稣在一个安息日里面啊，就是在那里教训人。那么他也在那里为人啊，就是赶鬼啊，为教导人啊。那第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呢，就看到说啊，耶稣也为一个在会堂里面的一个被鬼附的人来赶鬼。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二十八节啊，一章二十八节这边说什么呢？耶稣的名声啊，因着他的讲道，因着他 的医病赶鬼。那么第28节就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耶稣的名声被大大的传开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么接下来一章29到31节我们又继续看到说耶稣也继续医治了啊西门彼得的岳母。那么33到34节他也继续医治了很多啊不同病人，也为这许多人赶鬼。那40到45节啊就记载着啊就是说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我们看他说啊在记载了这些之后就来到啊2章1节就说过了些日子。也就是说当耶稣做了这些事情，当耶稣洁净了这个大麻风的之后一段时间，那就来到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8章一样的，在马太福音8章最后的那一段也是就是说到说耶稣洁净开始第八章说到耶稣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之后耶稣又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叫做加大拉的地方在那里他在一个坟茔里面为一个被群鬼扶着的人赶鬼。之后耶稣就离开那里。那马太福音9章1节就说他坐了船就离开那里，就回到自己的城。那自己的城就是指着加百农他在加百农他可以说是以加百农作为他宣教，作为他传道，作为他服事的一个基地。那就回到了加百农，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看的这边第一节所说的。那他来到加百农的时候，那他就在一个房子那里他去到那里的时候，那这里如果你看第一节继续说什么呢？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那看到说这个时候耶稣的名声被传开出去，那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人要来到他的面前。那耶稣去到了加百农的时候，果然是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虽然他没有去大肆宣传说他来了但是他的到来却是许多人所关注的。那当他来到一个小房子的时候，这些人都聚集在那里，来到可以说是人多到水泄不通挤不进去。那么我们就继续看说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我们看到说第3节就说有人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是用4个人抬来的。那么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的当中，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那我们看到说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个摊子，那还有这把他带来的这4个朋友。那除了这之外，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其他慕名而来的的人，可能有更多其他带着不同的病症的他们也来。那还有带他们不只是自己有病，可能朋友有病或者家人有病，他们也把他带来。那在聚集的当中都是这些人，也可能有一些是带着好奇心听说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大能，对，所以就带这个好奇心来到的。如果我们稍微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5章，路加福音第5章在这个也有这个类似的关于这件事情的类似的记载路加福音第5章，那我们看第17节这边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那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在路加福音也一样的记载到说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不过呢，这里特别提到说有法利赛人 和教法师。那这些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那这些人呢，因为也知道说耶稣在那里，他们就跟着也聚集了，他们也知道，也听闻过，那甚至是见过耶稣啊。他们看到，他们知道说这些群众啊，因为耶稣所显露的大能，都蜂拥的来拥护耶稣。那他们因着这些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爱戴耶稣，那渐渐就对耶稣就是的存在感受到说自己好像受到威胁这样那么他们是那些他们就开始妒忌耶稣，甚至是敌对耶稣。那么他们来到这个人群的当中，他们跟着这些聚集的众人聚集在一起肯定他们是有带着他们那样的一个批判的心来到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是说到说他们是从加利利的乡村，可能就附近加百农附近的一些乡村，那可能更远。那么还有这边也说到说是从犹太和耶路撒冷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当中，当耶稣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聚集的人群当中有从远处来的有从近处来的，那有一些是带着病症来受医治的，也有一些是带着一个批判的心是要来批判，要来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是要来找耶稣的把柄的。那么聚集的都是不同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渴望他们都带着他们各自的渴望。那他们各自的渴望是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我们看到说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渴望我们都带着各自的一些渴望，但是我们需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的渴望是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那马可福音在这个，在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呢，在这个刚才所读的第一到第十二节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虽然是短短的十二节，那在那里有一个词，或者说有一个词句呢，是一只类似的词句是重复的出现的，那就是赦罪赦了，或者说赦罪。那如果你看第五节这边，耶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第七节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文士，他们心里面的议论，他们在第七节这边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么第九节耶稣又对他们说耶稣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也说罪赦了。那么第十节也继续说到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词汇，一词就是重复的出现，那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我们知道说这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也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去看这三段类似的经文呢，你会发觉说这三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同样提到说，那耶稣在这个时，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他是刻意的提到关于赦罪的这件事情，他是刻意的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那么耶稣也知道说，当他这样提的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论，但是他仍然是把它提出来了那可见耶稣在耶稣眼里，罪的赦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事情，那我们必须啊，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得到罪的赦免。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必须知道说，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那在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摊子，他的罪啊得了赦免了。啊，要问的就是朋友们啊，你呢？你的罪是否啊？你的罪是否也得了啊得赦了呢？你的罪是否也得了赦免呢？当我说朋友们的时候，我不是说只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那我们多次来我们常常来，甚至在过去一年里面每一个主日都在这边在这里聚会的，那让我们也一样要问这个问题啊，到底啊我的罪是否已经得赦了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要不然耶稣不会在这里刻意的这样子提。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啊，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对不起，第四节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拆了房顶，那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炉子都坠下来。那在这里他描述说，因为人多啊，不能进前。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这个四个人抬着他们的朋友来到这个屋子的时候，人很多，他们不能够靠近，也不能够借着这个门进去啊，去见耶稣。那么因此在找不到任何方法的情况底下呢，那么这个四个朋友呢啊，他们没有放弃。那我们知道说，当人很多的时候，那即使是我们要一个人啊自身的要穿入人群里面去要穿进去，要走通过去呢，也不容易。何况他们是四个人啊，抬着一个炉子，那么还有抬着这个病人，那肯定是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要进到啊这个房子，要去到耶稣的面前，是难上加难。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来聚集的人很多，他们也虽然这个摊子是有病，要来是想要来得耶稣的医治，在他当中聚集的其他的人也不外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也没有人也愿意让路。那我们看到说，这里却让我们看到说，这四个抬摊子的朋友们没有放弃。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当时候犹太人他们盖房子他们所盖的房子呢他们的房顶是平的他们的房顶是平的，而且呢他们盖房子的时候，他们的房子旁边都有一个楼梯，能够借着这个楼梯爬到屋顶去。那屋顶的地方是平的，那么他们可以用那里可以上到那里去纳凉，或者上到那里去祷告，上到那里可以做他们的一些活动。因此他们的屋子都是这样。那么耶稣所在的这个屋子也是这样的结构。那因此当这四个人不能够进到耶稣不能够从门进到耶稣的面前，把他们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旁边的楼梯爬到屋顶上去。那他们爬到屋顶上去，那我们从其他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特别是路加福音那边说，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把那些瓦给拆了他们是在屋顶上面就把这个瓦一块块的这样的拆出来。那以致到当这个屋顶的屋顶的瓦拆开了之后呢，有一个洞足够大，能够把他们的朋友，就是连他所躺过的炉子，从屋顶这样的把它坠下来，那坠到耶稣的面前。那当我们看到说 啊，这些朋友们啊，他们是这样的啊，用这个方式啊，把他们的朋友啊带到耶稣的面前。那第五节这边说啊，耶稣看见了啊他们啊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啊，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小子的意思啊是孩子啊。那耶稣乃是用一个很亲切的语气啊，很亲切的方式来对这个摊子来说话，告诉他说啊，你的罪赦了。那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摊子啊，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是因为啊，因为他的朋友啊的帮助。那这四个朋友啊，必定是认定说啊，他们的这个朋友啊是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医治啊，是肯定不能够再行走的。那因此这四个朋友啊，不辞劳苦的把这个摊子带来。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啊，他们的爱心面对考验的时候，不能够进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们却想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把他们的朋友啊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他们的心意肯定是想到说要让他们的朋友得医治。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对这个朋友啊，就是当见到他们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啊，耶稣说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说，耶稣这边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不是说小子你的病得医治了，而耶稣也不是说小子你起来行走。耶稣第一句话，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们一心一意要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来让他得医治，耶稣却说的却不是他们所渴望的。那耶稣会错了意了吗？啊，是不是耶稣会错意了啊？耶稣不知道他们的心意呢？那其实不是啊，我们要知道说啊，耶稣所看到的是超过他们所看到的。那他们是看到这个摊子不能行走，耶稣却看到这摊子真正的需要。那耶稣知道说这个摊子需要的是罪得赦免，因此耶稣告诉他说你的罪舍了啊，你的罪舍了。耶稣这样子的对他说。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啊，我们也像这些朋友们，还有像这个摊子一样啊，我们被我们周遭的环境，被我们所处的光景蒙蔽了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啊，也就像这些人一样啊，我们忽视了我们真正的需要。那朋友，你就要知道说，今天啊，你来到这个聚会当中，你必须知道说啊，你真正的需要，你真正需要是要得到罪的赦免。那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罪的赦免，因为啊，我们都有罪。然后当我说到说我们都有罪的时候，那我恐怕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会这样想说，我没有罪，因为我没有偷，没有抢，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哪里有罪啊？这是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啊，认为说自己没有罪。那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哎，这个我不像这个摊子一样，我不需要啊，罪得赦免不是我的需要。不过我们要知道啊，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没有罪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不明白啊。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其实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有罪。那当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罪可以简单的说可以分成两大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啊，如果我们行了一些不应该行的恶事，那是罪 啊，就像啊，可能我们许多人都想到的，就是啊偷啦、抢啦、杀人放火啊，这些肯定是是罪啊，也包括就是行淫乱啦，还有等等这些啊，这些行为上啊的错事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都是罪啊。那不过呢，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耶稣说。耶稣在世上之后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啊，心里面起了歪念啊，心里面想不正经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人就已经跟这个女人行了就是行了淫乱，那这是心里面的罪。那耶稣也告诉当时的人说，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恨另外一个人，其实恨人就是杀人。那虽然你没有用刀子去把去割啊，去伤害那个人，但是当你心里面无缘无故的恨恶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就已经有罪了。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许多人啊都会有一些邪恶的想法啊，一些邪恶的，虽然没有行出来，但是这些在神眼里，神都看见啊。这些在思想上，那除了思想上啊，还有言语上的错事啊，欺骗人、捏造是非，或者说没有把一些事实说出来，那这些啊，都是啊，这些不该做的做了啊，这些都是罪。那我们要知道说，罪啊，不只是行为上、思想上。言语上，那么这些的错事都是罪。除了行错之外，另外一环是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应该要行的，我们却没有去行，这也是罪。那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孝敬父母啊，如果我们没有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他们，那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也是罪。那当然圣经也更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真神啊，我们必须要敬拜的是只有那一位啊，创造宇宙万物那位创造你跟我的那位神。那如果我们没有敬拜这位神，其实在神的眼里这一些也是罪啊。我们没有时间啊，每一样都去列出来啊，罪的种类真的是不胜枚举。不过我们知道说啊，圣经在罗马书六章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在罪的里面。那因此我们都是在罪的里面，我们都有罪，那我们都需要得到罪的赦免。那今天啊，你的罪是否已经得了赦免了？那我们看在这里第五节啊，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这个瘫子说啊，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的确是看到啊他们的信心。那这个他们应该是包括啊这四个朋友当中的每一个人，那他们的爱心啊，他们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不辞劳苦的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里面。他们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们又想方设法的把他从屋顶给坠下来，让他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肯定是看到这些人的事情，因为这些人相信说啊，只有耶稣能够来帮助来救他们的朋友。那他们也相信说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他们，可能他们甚至会想到说，如果得不到耶稣的医治，他们朋友可能就是不能从此就不能够站立了。他们对耶稣是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那肯定这里所说的啊，他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是包括这一些人。那当我们说到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人说，诶，那么瘫子得到这个罪的赦免，是因为他的朋友的信心。那 难道摊子就不需要有信心吗？那我们要知道说啊，这肯定啊，这个这里说他们的信心呢，我相信也包括啊摊子的本身，他对耶稣啊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这个信靠。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啊，每一个人都必须啊，就是来信靠耶稣才能够得到神赦罪的赦免。那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太多关于这个摊子啊，关于摊子的心境，或者说关于摊子这时候的感触的这描述啊，我们只看到说，诶，一直都是耶稣还有其他的人啊的说话。那不过我们可以稍微翻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九章，那第九章啊第二节这边说啊，有人用炉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啊，注意这边啊，这边的描述说，耶稣说：“小子，放心吧。”那放心的意思就是说，小子，你啊，孩子，你不要再担心了，你不用忧，不要忧愁。那换句话说，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啊，他是带着忧愁，他是忧心啊，他是不是就是他不是没有感触，他真的是啊在那里啊感到悲伤。那他为什么感到悲伤？很可能啊，我相信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之所以会罹患这个病是跟他的罪有关系。那他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啊他的瘫痪跟他的罪有关系的，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啊，肯定的是啊，就是他是不是在来到这个房子之前，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们不知道，可能会不会是在他的朋友把他带到屋顶上去，或者是他的朋友在拆这个屋顶的时候啊，那拆了个洞，他肯定听到耶稣在里面所传的啊，所讲的。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啊，不外就是讲神和神国里的事情。那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不外就是要讲到人的罪啊，人应该就是悔改的啊。那么我们虽然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当这个摊子啊被醉到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他是带着那样的一个忧伤，他肯定是知道啊自己有罪，那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啊，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的罪得了赦免。”那摊子知道自己有罪，摊子也肯定在那个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那我们看到说，今天啊，也是一样哈、啊。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啊，当这个。在马可福音这边第二章第五节啊，讲到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这个信心不只是指着这四位朋友，那这个信心也指着说摊子自己本身的信心。那我们也知道说啊，这四个朋友啊的信心只能够带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只能够帮助这个朋友啊，帮助这个摊子有机会啊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机会来得到耶稣的帮助。但是这个摊子要得到耶稣基督 的帮助的话，他自己必须啊是要来认罪啊，他必须承认自己的罪，他必须也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那因此我们知道说啊，同样的，今天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啊，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如果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我们也会愿意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到聚会的当中，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帮助。那我们同样的我们甚至不只是把他们带来，我们甚至是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这些我们因着我们信心所做的这些只有帮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那最终人要得到福音的好处，是必须自己承认必须自己知道自己有罪，必须自己承认自己的罪。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位摊子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得到耶稣基督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你的罪赦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当耶稣告诉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那在这里第六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说了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些文士在当中，当他们听到耶稣所宣告的这个说，宣告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起这样的一个议论。那他们在这里的他们在那里想他们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思索说，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人当然是指着耶稣，那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健忘话他们说到底这个健忘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这个同时他们除了说耶稣为什么说这健忘话在这同时呢他们也说到说，最后在第七节他们也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问什么呢？他们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疑问他们其实他们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说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他们知道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另外一位可以赦罪。他们知道说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说人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如果没有神为他，如果神不没有赦他的罪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罪的赦免。那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二点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二点，就是说唯有神能够使到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那首先我们先要来知道一些事实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罪会带给我们很严重的后果。那圣经在罗马书在第六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死是从罪来的。那罪如果我们犯如果我们有罪的话，那这会让罪会让我们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死，因为我们都有罪。那不过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当圣经说到死的时候不只是指着我们这个肉体的死。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除了这个身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在里面。当灵魂离开身体，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就没有用，这身体就不再操作，这身体就朽坏。那这是肉身的死。但是灵魂呢？灵魂离开身体去了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 我们是带着罪离开带着这罪而死的话呢，我们的灵魂有罪是不能够上到天堂去，我们灵魂有罪是要下到地狱去去受到那地狱永远的刑罚。那么我们知道说，当圣经说到死的时候，不只是指到说肉身的死，也是说到说这永恒的死。那唯一当人的罪得到就是赦免人的罪被挪开，人才能够在人的灵魂才能够上到天堂去。那我们因此我们看到说罪带给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后果，而且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果可以说是永恒性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的罪有没有冒犯任何人，肯定我们是冒犯了这位永生的神。但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得罪了那永生的神。那因此我们每一个罪都足以让我们死，那让我们进入地狱。那我们要知道说，罪是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在这里，那这群文士他们认定一个事实，他们说除了神之外，除了永生神之外，没有别人没有别的一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的是那位永生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人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得到罪的赦免。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完全正确的的确只有神只有永生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只有除了神之外，我们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救的。因此这些人这些文士他们就看到说，人如果一旦说他有权柄赦罪的时候，无形中他是在说他自己是神，他是以神自居。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认知也是正确的。那不过问题就来到说，如果你看第七节的时候，那这些文士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话？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把耶稣只看到耶稣是一个人。那因此他们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断定说耶稣说了他不该说的话，因为他们说耶稣说了健忘话。那这个健忘此健忘非彼健忘虽然听起来是发音是完全一样那这个健忘不是说他记忆衰退了，他很容易把事情忘了不是这个健忘那我们人年纪大了很容易忘记事情。那包括我，虽然我在当中我不是年纪很大，不过我也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是要知道说，这里所说的健忘话不是这个那在同样说健忘话这个字那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翻译说是谤读的话，或者说是亵渎的话圣经其他的地方把这个字翻译成谤读或者亵渎。那也就是说他们认定说耶稣是在说一些诋毁冒犯神，对神不敬的一些话。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看耶稣不过是个人，他们认为耶稣说了超过他的位分的话，他们认为说耶稣是以神自居的，那因此耶稣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他们是这样子的来批判来判断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我们知道说文士我们在说文士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知道说唯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这样的一个认知是正确的。但是很可惜这些人 他们因着他们自己的偏见，因着他们自己的成见，那他们看不见一个明显的事实。那耶稣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耶稣也正是在这时候要让他们知道说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有赦罪的能力。那这正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三点。那我们再回复，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说到说我们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真正的需要就是要得到罪的赦免。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二点是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赦罪的能力。那我们再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说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说这样议论说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那耶稣我们说了，耶稣来到这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已经一段时间，那他的名声大大被传开，那众所周知，耶稣是有能力来医病，有能力来赶鬼。那耶稣也在各处传讲讲道传讲他的话语。那这些文士们他们要不是自己要不是曾经听闻这些事情，那他们更是很多也自己亲身的去看见，那亲耳的听到耶稣的教导，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情。那他们都应该意识到说耶稣是有特别的能力的一个人的一位，那他们应该都看得出来才对。那就算他们真的是其他的他们都忽略了的话呢，那至少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在心里面在议论耶稣的这件事情呢，他们没有说出来，但是耶稣却看透，却洞察他们的内心的思想。那这就这一点呢，我想他们也应该看出说耶稣是真的是超然的能力，他无所不知他其实不是一般的人其实耶稣就是神本身那耶稣在第九节，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炉子来走，哪一样容易呢？那耶稣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叫摊子得的疾病能够得医治比较容易呢，还是我说让他的罪被赦免容易呢？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问话，那个答案是明显的。我们都说了，耶稣医了这么多病人，他们都知道耶稣肯定有能力来医治这个摊子。那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耶稣也的意思就是说，我让摊子得医治，其实是比说他的罪得赦免来的容易。那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那耶稣也知道如果他公然的说到说他能够赦免人的罪的话，那对这些人来讲，他这是在公然的宣称自己是神，那他们肯定他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共愤，那他肯定会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听到说有人自称是神的时候，他们会用石头来要把他打死。那耶稣说，他如果说摊子得医治是肯定是比他说罪得赦免来的容易。那而且呢，摊子得医治的话，人也容易的看得见罪得赦免谁看到那但是呢，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过呢，第十节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所以他就说，叫摊子起来拿着炉子回去。那果然这个摊子就听到耶稣说起来拿着炉子回去的时候，这个摊子也真的是起来就出去了。那 这就证实说这个探子的病好了，那这个病是因为他的罪被受到耶稣的赦免，他好了。那这证实什么？这证实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这证实耶稣就是神本身。那我们知道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至少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啊有赦罪的权利，耶稣是神。那我们刚刚在前几天来庆祝圣诞节，那我们知道说，圣诞就是来纪念耶稣道成肉身，他本来是天上的神，他坐在荣耀宝座的那位，他来到地面上成为人。那他为什么要成为人呢？那我们从圣诞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说啊，圣诞的意义就是耶稣啊来啊，马太福音第1章21节就说到说啊，他来是要来就是他来就是为这要来啊来救赎他的百姓啊，脱离罪。那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式，最终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33岁的时候，他就上十字架，他让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流出他的宝血啊。那他死后3天复活，那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他虽然是神啊，他为什么要成为人呢？他来到这地面上，他就是要来为人来成就这赎罪的大功。那圣经其他地方也许多的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啊，耶稣的到来是完全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那罗马书在3章25节也告诉我们说，神把耶稣设立成为挽回祭，那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要成为一个祭物被献上。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好，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那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宝血有赦罪的功能。耶稣基督自己也告诉我们说啊，他在马太福音第26章28节，他在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这是他用那葡萄汁，说这个葡萄汁就是他立约的血。那他说他要流出他的宝血，是要使罪得赦，使人的罪得到赦免。那耶稣啊，他是神，他有赦罪的功能。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他来为我们被献上作为挽回祭。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呢？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少3个方面。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需要得到罪的赦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说，只有神，只有那永生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个能够赦免我们罪的那位永生神。那耶稣他甚至是为着赦免我们啊，他亲身的来到世上，为我们被献上啊，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宝血，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宝血得到罪的赦免。那问题就来到说，朋友，你有没有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位摊子，他认罪，他相信耶稣，他 得到耶稣对他的宣告说，你的罪得赦了。那朋友，你呢？你的罪是否也已经得到赦免了？那可能你多来参加聚会很多次啊，你常常来聚会。那我在不久前还刚刚跟一位朋友啊，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一位朋友啊，他也来了很多年，他也说他每个礼拜他都尽量的来啊，但是当我跟他谈到一些救恩的事情的时候，发觉他说诶，他好像都不清楚。那他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抽烟，他也承认说他也有一些赌博的这些习惯啊。但是当我跟他谈到说罪的问题的时候啊，他就避开。那我想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能够来是好，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得到罪的赦免的话，在这地面上的聚集不过是暂时，有一天就会过去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罪得到赦免，我们必须知道说罪带给我们的是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来向来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清，好叫我们能够逃离那样的一个永恒的刑罚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必须得到赦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自己有罪，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也知道说我们需要得到主，得到神你的饶恕，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也就是为我们成就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救赎的恩典，我们赦罪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不会辜负神你的心意，让我们都不会辜负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 的大爱。求主让我们都愿意真的是承认自己的罪，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以及得到罪的赦免，让我们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Thank you.